各位好，咱们先聊聊敬业集团。最近的中国和英国出了这个事儿，很多人感觉心里不是滋味啊。咱们中国的敬业集团辛苦养了四五年的英国钢铁公司，突然被英国政府以所谓经济安全的名义强制收回英国国有，这不明抢吗？所以说起来挺气人。那到底怎么回事？英国钢铁公司那属于英国工业的长子啊，之前因为经营不善欠了一屁股债，眼瞅要黄了。2020年咱们中国敬业集团出手算是挺仗义的，接了这个烂摊子，投钱升级设备搞管理，愣是把这个快断气的企业给救活了。结果呢，现在刚刚缓过气来，英国说不行，英国钢铁公司关乎英国国家安全，要收回国有，实际上是不是太难看了？而有点精神分裂的是呢，一边英国在对中国的企业下黑手，另一边中英之间贸易数据却很热。2025年中国出口到英国850多亿美元的东西啊，当然英国也有出口到中国的180多亿。那么这么大的逆差体现在哪儿？一个就是大量的家具啊、衣服鞋子等等，同时还有大量的中国产的手机啊、笔记本电脑啊、电动汽车啊，还有咱们生活中常用的小电驴啊、电动自行车在英国也卖爆啊。所以很多人说想不到啊，号称很优雅的英国绅士现在也得骑着中国的小电驴。更逗的是呢，英国政府高层一边喊着脱钩，一边呢又疯狂示好。你像24年当时英国新政府上台以后，财政大臣就说不跟中国接触就是傻到家，商业贸易大臣上任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也是选了中国。而2025年英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也在增长，而且增速达到了 16% 左右。所以你看，到底是在巧取豪夺还是在热情拥抱呢？说白了，英国还是不断的算计。算计的原因在于英国现在真的是很拮据啊。1948年开始，英国的货物贸易实际上就已经慢慢的不挣钱了，已经连续逆差70多年了。尤其是脱欧以后，以前呢还能靠服务业挣点钱填窟窿，现在发现服务业啊也不挣钱了。制造业不行，岗位少了，工资上不去。以前工业重镇像伯明翰等等都成了英国最穷的地方之一了。所以你看，服务业不行，制造业不行，英国怎么办？而在这个时候，英国还选择了打肿脸充胖子啊，挤出钱来去安置难民。你能想吗？自己钱不够了还去安置难民。今年3月份英国内政大臣说要给每个被拒绝庇护的难民家庭啊4万英镑啊，要求之前7天内离开英国就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留着更花钱，一个难民家庭一年光酒店住宿费，英国政府居然愿意花16万英镑，这是拿英国纳税人的钱去填无底洞啊，老百姓肯定不愿意了。那国家没钱了，那怎么办？加税，拆东墙，补西墙，但都不行，最终还是要从产业端想办法。但是产业现在又难在哪儿呢？一个就是能源太贵了，今年天然气价格还在升，然后呢，英国对低碳也有要求，种种原因加在一起，英国工业电价居然比欧洲大陆还要贵很多。你像德国这几年能源价格已经是翻着跟头往上涨了，英国比德国还要贵30%。电费一贵，百价之间的所有东西都贵，整个企业成本都很高，那企业就没什么竞争力啊。你要么降薪，要么裁员，逆裁员老百姓没有工作，那可不就怨声载道吗？再一个缺人，脱欧之前呢，英国如果缺劳动力呢，可以从欧盟去找。那现在不行了，欧盟人到英国打工也得凑很多积分，弄得英国什么物流行业、医护行业、建筑行业都缺人，招不了人，或者说招人的成本也上升，那经济也运转不起来。此外，就是贫富差距在加速扩大。08年金融危机以后，英国银行家的工资在蹭蹭往上涨，增速是普通劳动者像比如说医护岗位的3倍以上。这数据爆出来，大家更不满了，所以现在自己搞不定，只能向外去求。英国主要是向欧盟求，向中国求，向美国求。但现在来看，欧盟靠不上，美国也靠不住。比如说和欧盟脱欧以后，英国和欧盟做生意成本涨得太多太多了。数据显示，脱欧协议生效以后，以前卖给欧盟的英国商品有1半以上都从欧盟的货架上消失了。所以光和欧盟的贸易摩擦就让英国一年能少挣上百亿英镑，货运量也跌了，所以和欧盟这碗饭不好吃。 和美国呢，按理说英国脱是想和美国靠得更近的，但现在美国翻脸也比翻书还快。之前谈好的英国和美国一个所谓的科技繁荣协议啊，几百亿呢，结果现在呢也谈崩了。英国把美国新药的价格也提升了，英国每年光买美国药得多掏几十亿英镑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说美国优先呢。那兄弟可不是用来捅刀子的吗？所以欧盟靠不上，美国靠不住，回头一看反而中国成了最靠谱的选择。一个，中国有全产业链，英国缺什么零部件设备找中国都能低成本高效率的补上。第二，超级市场，英国但凡有什么竞争力很强的东西，你只要敢卖给中国，愿意卖给中国，我们中国都需要，不管是航空发动机啊、创新药这种高端玩意儿，咱们中国都有足够的购买力去消化，而且没什么交易门槛。第三，智能制造的经验啊等等，中国制造的效率、柔性，对 AI 对自动化的应用都是慢半拍的英国所需要的。所以你看，聪明的英国企业早就选择中国了。医药巨头阿斯利康在中国的销售额已经占到全球的 11% 以上，而且增速是全球增速的2倍以上。教育，中国留学生一年给英国贡献55亿英镑的学费啊。造飞机发动机的罗罗，全球4家核心维修厂一半现在放在了中国。再比如说老牌工业企业维尔，上世纪90年代就扎根中国了，苏州、无锡、徐州都有它的厂，而且还在扩厂。所以资本很诚实，英国的企业巨头都知道，谁要拒绝中国就等于拒绝自己的产业升级，是慢性自杀。但是呢，政治层面英国却在不断的迎合某些分裂势力，某些英国的盟友，某些精分的这种队伍啊，时不时又搞出点制裁的幺蛾子，什么把中国实体塞进制裁清单呢，瞎编各种网络罪名啊等等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。但是经济层面你看英国企业不傻，所以唐宁街的政治口号咱们有时候听听就行了，但是资本非常诚实，在不断的转向东方啊，这就是现实。所以接下来两方面，一方面该做的生意要做，而另一方面对英国强抢竞业钢厂，咱们也要毫不客气的给他好好算账。一方面啊，我们看到竞业钢铁已经发了严正声明啊，措辞很强硬，直斥英国政府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，也启动了中英双边投资协定磋商程序啊，国际仲裁已经摆上桌面了。那对于这种明火执仗的抢劫行为，咱们要毫不犹豫的拿起法律武器，要维权到底。同时舆论上咱们要给英国政府好算几笔账，第一当然是索赔账啊，这个是直接要钱的。按照竞业你看5年间持续投入超过12亿英镑用于设备升级绿色转型的话，那出让所有权你该给钱得给，至少得补偿10亿英镑，征收已经发生了，给予及时充分有效的赔偿，这是你英国的法定义务，英国休想赖账。第二，给英国算经济账，因为到今年月底，英国政府实际上为了维持英钢运营，自己已经花了 3.77 亿英镑，6月底会超过6亿，到2028年要超过15亿。一边你看强抢资产，一边拿纳税人填无底洞，这还没算未来设备更新和绿色转型的投入呢。所以你英国到底图什么？仅图一个嘴巴让嘴巴快活吗？最后当然算道义账、人心账。敬业当年在英钢无人问津的时候伸出援手，一年之后扭亏为盈，给当地创造了几万个就业岗位。英国回报了什么呢？这不现代版的农夫与蛇吗？而且会磋商全球投资者对英国的信心。你基本契约精神都守不住，谁敢往英国投钱呢？英国曾经标榜契约精神，对吧？但现在毁的是自身的信誉，动摇的是他法治立身之本。我们一定要坚定地支持敬业依法索赔到底，看看英国政府怎么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。所以两手抓，两手都得硬。好了，本期就聊这么多。